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知道教会今年在从降临节到复活节这一段期间，我们是采用约翰福音。今天我是用约翰福音相关的经文，就是也是约翰的作品的书信，是约翰第三书，来与大家来分享。我是希望说大家借着这段经文，借着这段期间，来重新看到耶稣成为肉，成为人而活的样式和意义。我们在世上呢，也好好来学习像耶稣，在教会的信仰群体当中来彼此来勉励。我们先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来活着。主啊，因着这样，我们在世上虽然你未应许天色常蓝，但是你也却应许你的同在，好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在这段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可以好好的来学习像耶稣。主啊，我们这时候安静等候你的带领，奉告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是看约翰，使徒约翰的书信，约翰第三书。请大家别看说是约翰第三章啊，是约翰书信，约翰三书。我们先看一下约翰这个他本身在福音书当中，约翰被称为半尼基。什么是半尼基？耶稣称呼他跟他的兄弟约翰的兄弟是半尼基，意思就是雷子啊，打雷。不是因为他讲的声音大，也许可能是因为他的脾气大，但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当中所提到的，他是乃是一个最爱耶稣最爱的门徒之一。虽然经文当中没有讲耶稣最爱的门徒是哪一位，但是在传统上总是称约翰应该是约翰本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本身，他从一个脾气比较大被称为雷子，转换成为耶稣所爱的使徒。到他年长的时候，他的书信当中我们会看到说他的智慧已经出现于一个稳重成熟的阶段所写的。所以约翰三书应该是约翰年纪比较老迈出现于很有智慧型很稳重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那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假设你看不到那个荧幕上的字体，你就翻教会的公用的圣经。教会公用的圣经是在第367页翻开了，我们就放在那边，我们慢慢再看约翰三书第，这里面只有一章经文就这么写：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存理，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写信给教会，但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斐不接纳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用恶言枉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接待，他 他也禁止，并且将结带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恶的属乎神，行恶的却未曾见过神。十二节，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愿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弟兄、众位朋友都问安。请你替我借着姓名向众位的朋友来问安。我们从这个这篇的书信当中，的确是一个约翰以很亲切的方式、书信的方式来写给一个叫该犹的人。这里面我们看起来有总共有提到三个人物。刚才经文里面，假设你发觉到，你再回去看一下，总共有提到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该犹。他约翰呢，讲到该犹是一个热心款待周游各地的传道人。第二位人物，他的名字叫丢特斐。他里面是什么？丢特斐呢，他是一个领袖。他不但是教会的领袖，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但不接待人，反而用恶言妄论。第三位人物，到第十二节的时候，约翰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名作迪米丢。或许这三个名字会比较混乱，我今天的分享就把重点放在这三位人物，但是我没有可能来追看人物这方面到底他的背景怎么样。好，我们先看第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该犹。那该犹到底是谁呢？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从第一节经文里面，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约翰他有自己做一个介绍，他介绍自己，也介绍这个收信人，也就是该犹。约翰怎么来做一个介绍呢？他自己说做长老的。这里我们看到说做长老，并不是说自称长老啊，或者其他长老，他代表说他是一个长者。刚才我们说的约翰到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长者，他以长者的身份来称为，他说是一个长者。也许他那个时候自己年龄的关系，或者在教会里面的职分，总之呢，约翰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长者的身份来看这些给这三位人物的一个评论。好，这里面他说收信人是谁呢？收信人就是该犹。该犹从这边里面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约翰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第二节他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等等等。这里面我们看到说约翰以很亲切的语气来表达，他四次称呼该犹是亲爱的。那么还有下来的里面还有一次称他为是朋友啊，朋友啊，同伴。所以由此我们看到说约翰对他亲切的称呼和祝福。我们只知道说该犹是约翰很亲爱的一个信徒，除此以外我们从书信里面也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资料。可能呢，他是约翰在周游到各地去传道的时候曾经接待过约翰到他的家里面去或许说他也给约翰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有关该犹这个人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稍微翻一下，除了这里面谈到该犹以外，有三其他的地方也谈到该犹这个名字。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次保罗第三次宣教，他去到以弗所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遇到很大的逼迫，在危难的时候，的确有一个人与他在一起，跟保罗在一起，那个人就是也叫该犹，他也是保罗的同伴，在事工上成为保罗的同工。所以圣经上通常就说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那个该犹是从马其顿来的，所以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提的是马其顿的该犹。还有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也有谈到说，以弗所事件以后，保罗就跟着一行人去到马其顿，最终的目的呢是去周济耶路撒冷。那里面又出现另外一个该犹，但是我相信不是一样的人，不同一个人。因为这个该犹呢，那时候是讲他是特比人啊，该犹。好，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也写信，里面提到该犹，他说他给该犹施洗。罗马书又提到另外一个该犹，他是接待过保罗。总之这么多该犹，是不是同样一个人呢？我相信应该不是同样一个人，因为在当时罗马世界当中，该犹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甚至于我们今天也有该犹。洗莲堂有一个该犹，你们知道吗？不在我们当中，他是个小孩子啊。我们的听说啊，维利的孩子，他名字给他叫该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那么这里面约翰所提的该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总之，管他到底他是马其顿人的该犹、特比人的该犹也罢，这个都不重要。但是我们看到了，他前面所提的该犹跟约翰所提的该犹有个共同点。前面保罗所提的该犹是跟保罗一起同工，现在的该犹是跟约翰同工，一同跟随基督，服侍那生命的主。所以约翰纪念到一位在福音的事工上跟他一起同工的该犹，所以他称呼他是一个很亲爱的同工该犹。好，除了保罗以亲切的语气来称呼他以外，约翰也祝福他。约翰怎么样来纪念这个该犹呢？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我稍微念一下，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们看到说约翰很喜欢，他说听到人家告诉说该犹的时候，他心里就很喜乐。到底为什么喜乐？因为他是按着真理而行。那么下来又说他向做客旅的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我们这里看到说约翰说他的喜乐不单单喜乐，他说他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来的大，也就是说该犹所做的使到约翰有很大的喜乐。约翰看到听到该犹所做的事情，他心里很大的喜乐。那么我们进一步来探讨，到底该犹是做了什么事让约翰在这里又圈点来表扬他？到底他有什么成绩呢？那么他做了什么事？那么他用了怎么样的心态来去做这些事情呢？谈到我们也知道现在年底了啊，要过年了。那么这段今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来到这个阶段，很多公司在这个阶段12月特别的忙，不单是做生意的忙，也忙着什么？忙着结账啊，忙着点算货仓里面的货品等等，忙着什么？要呈现准备业绩报告啊，整年的报告给股东，也要呈上给政府。那么在除了老板很忙以外，公司的这些 领导或者公司的这些经理级的人，他们也很忙，忙着什么？忙着在看他属下，他自己他的属下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说常常用 KPI 啊，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有达到目标啊，他很高兴，有成绩可以交了。如果达不到怎么办？哎，不但今年的花红就有点麻烦了，哦，奖励金也出问题了。所以，但是这些都是一般业公司上的事情。那么对信徒来说，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心态呢？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也是要回顾过去啊，展望明天。是的，我们感谢主，他带领我们一家大小啊，身体健康啊。那么年长的就看到孩子，哎，明天下个礼拜要到进学校了啊，有没有进名校了啊？有没有进入好的班呢？这些都是好事。当然，这些都是可喜可贺，也没错。那么约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来心里感到喜乐呢？他是不是看到说该由这个晚辈做了什么事，有了好成绩，他来高兴呢？第三节里面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心里存的是喜乐，同时他也为他按作真理而行而喜乐，乃是该由按作真理而行。约翰看到这一点，他很喜乐。较早的时候，约翰在约翰二书的时候，约翰二书第三节第四节，我念给大家来听。约翰就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着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就甚欢喜。我再重复第四节，有照着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是欢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该由是按作真理行，他的爱心是因为真理，他所做的事也是因作真理而行，是因为真理在他的心里，以至于他所做的他行为上来显露出来。换句话说，他所做的都是基督与真理在爱中来行事。老约翰知道这位该由的弟兄是这样的方式来去行事，在教会里面证明了他的爱，因此他心里是欢喜的，这也是他最大的喜乐。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字，会觉得说，约翰还称呼该由所做的是配得过神。这里面或许我们就不大明白什么叫配得过神。英文的版本里面，配得过神它翻译成为 worthy of God， 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配得给神来使用。 NIV 的圣经又进一步的说 in the manner of God， 也就是说照着神的样式让神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由做的事情的态度必定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他是尽心尽力的，以敬虔的样式，以敬虔的心态来给上帝来使用。那该由是做了什么事让使徒约翰这样特别来表扬他呢？约翰又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凡你像做客旅这弟兄所做的都是忠心的。约翰特别赞扬该由款待客旅，该由不但以真理的心态 去招待，去 热情的款待客旅，他是以爱心对待他，他也是甘心乐意去做的。所以这里讲的忠心是指他尽了自己的心 去行，把招待客旅之事尽心去做，让他们在那里 的时候受招待，好像受到贵宾的招待，所以使到他们人在异地也如同在家的感觉。以我们现代人 的生活方式，我们很难理解约旦把该由款待客旅看作是一个美德。因为当时这里面他有说，当时的传道人他不像今天我们的传道人哦，有差会啦来帮忙他，他们传道人也不是为着盈利，所以他们这里面有说到说，他去的时候因为他不受到这传道人 到处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后盾，也没有什么教会来去帮助他，他 也没有办法从 当中得到什么利益。因此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进到一个黑店，因为当时的旅店呢很多都是恶名昭彰的。因此耶稣的仆人也是教认为说，耶稣就因此教会里面说，接待基督的仆人就是教会的责任。难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里面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的不知不觉就是接待了天使。这里面很明显的写说，接待客旅就是等于接待天使一样。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讲的比喻，二十五章里面耶稣讲了几个比喻，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三个仆人的比喻，后来耶稣又讲到人子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怎么样来受咒诅。这里面四十二节里面我就读几节给大家来听，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二节耶稣说，一个义人跟一个王的交谈，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在监里你们也不来看顾我。他们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又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或在监狱里，不侍候你呢？王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这个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把接待客旅讲成是一个爱心的操练，是一种美德。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环境跟当时所讲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说接待客旅到自己家里怎么可能，是的，我国的房子是越建越多，但是房子的面积是越来越小，这个是一个事实啊。天佑长老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事实部长也说，哎，大型的祖屋现在要缩小，他要建更多二房式的小型的公寓，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在家里腾出一个客房来去招待呢？这是很的确是有很大的困难。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也非常不一样，现在的市场有各种各样的旅店，有五星级的到背包的，各种各样价钱从很贵的到很低廉的都有。所以怎么来去用把这个应用在今天的我们的社会当中呢？我就举两个实例给大家来听。在我们长老会一间友堂他一位会友，他是从事于旅游业的，但是他因作他的行业，他跟旅店都有很好的那个联系，所以只要他的牧师向他开口说，哦，我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牧者要经过，或者需要在新加坡住宿的话，只要牧师跟他开口，这位会友他一定有办法来找到很适合他的那种的旅店，以三星的价格让那个传道人 住五星，享受到五星的五星级的享受，这也是一个接待人的方式。好，就讲我们的我们的教会吧。教会禧年堂侍奉施工，大概有120个人，这样大、这样庞大的队伍。允许我因为侍奉施工的一位前辈，他在牧人峰会的时候有提成了这样的一个报告，我是经过他的允许，把他一句话来给念给大家来听。他说，在侍奉的招待是讲道职分的前奏的部分。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的确，牧师也大家都很同意他所讲的，因为在侍奉施工里面有120位这样庞大的人，在接待、在服侍在这方面的投入，这样方面的服侍。我们说在停车场来讲，我们更有爱心天使或接待人。当一位朋友进到禧年堂到教会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崇拜的时候，第一个接待他的就是以很热忱的爱心天使来接待他。请问他来的时候的进到教会的时候，他的心是不是已经存着很大的温暖了？这也就是接待，以任心来接待、来款待来的朋友。所以以今日的社会来说，这样的工作也是与教牧同肩来作战，成为基督的精兵，一同为真理做工，为主的名，不为自己的名利。好，我们讲了第一个第一位人物该隐以后，我们进入第二位人物。第二位的人物，他的名字是 Dutafe， 名字会比较难念。约翰三书第九节说，约翰说，我曾略略写信给教会，但那教会中好为首的 Dutafe 不接待我们。难道说人家不接待他就就把个面子给人家看吗？这里面多加了是好为首。第十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他所行的事。约翰说，我去的时候，我要特别讲这个人的事情，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的弟兄赶出教会。所以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中特别又点出这位人物丢特斐。这个人呢，正好与蛮有爱心的该犹是一个相反。他不但是自私，他也被约翰说他是行恶。那么这两个人并排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经文特别讲说，丢特斐是一个好为首。什么叫好为首？以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爱出风头。他可能在教会里面很久也可能曾经在教会里面是当领袖的，他就把他的地位看得很重，他很在乎在教会的这个位置，把老我看得很重。他不在教会里面，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老大的心态来自居。可能他做了久了，他就说我是老的所以你们要尊重我，所以他是为己而活。那么到底什么叫老大呢？在我们华人社会当中，老是一个尊敬，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见到人他是老板还是老大，那么你就千千万万不要跟老板老大开玩笑，因为开玩笑呢，就等于跟你的荷包开玩笑。所以我们是说他是什么某某老董老总就轻慢不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正的大人物需要名片吗？总统出门的时候他需要拿出他的名片吗？但是我们看到说，在社会上就是很多人就为着这个第一把交椅来争取 在 社团里面，社会组织里面，也更为着来争取会员来支持他爬上这把交椅，所以就采用了各种的招数手段，抹黑啊，骗话谎言，还讲到面不改色等等。但是当他一上台以后，讲的一套跟做的一套完全不一样，真是令人心寒。相信这些例子大家都曾听过。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教会我们的注册是社团的注册，我们在社团里面，我们是注册成为慈善机构，是受国家的那个社团法令来管制。但是我们跟其他的社团组织有没有不一样呢？难道我们有要 不一样要走另外一套吗？马可福音第十章42节，耶稣就叫他们说，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来超权管制他们。的确在机构里面都是有王有当权者来管理，但是耶稣却是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 做你们的仆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还说，45节，因为人子来的时候，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为多人来赎价。耶稣的教导的确跟社会上的那个社团是非常不一样的。主的教导说，愿为首的人心里必须要存着这样的准备。准备做什么？准备必做众人的仆人，也就是说要先学习做小，先学习服侍人。主的教导对社会来说是非常的不一样，是一种颠覆性的。要为首的不但要 先学习做小服侍人，他还要舍命为多人来做赎价。另外一方面，在教会里面也是不同样的价值观。当一个人被推选去担任某一个事工的负责人的时候，请记住，他是被选召，他一定要带着这样的心态，乃是说愿意被委任被委托来去承担那个任务，是立志学习向主耶稣背负主的十字架，不是为自己而活，更不是为做那个函头，乃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愿意承担的人，不是因为自己的优秀自己本事，更不是自己的资格啊，自己很多学位，乃是他愿意去受委托，去担当上帝的尊贵。但是有时候因为制度上的关系，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只允许一个职位，难道人人要做主席吗？不可能，就是一个主席。那么没被选上的也不代表说他比较不优秀啊，不够资格。教会所需要的是各种各样不同样的人来去担当不同样的角色。教会更希望看到人人投入侍奉，大家一起动起来。在11月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家庭组织后，我们开放由各事工来一个开放式，向各位来解析事工的需要和愿景。假设你还没有动的话，我看各事工的负责人都还在那边望山秋水等着你。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约翰所提的这位丢特斐，他恰恰跟主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他好为大，不愿意来做小，做众人的仆人。他心里存着骄傲，以老大的心态自居。不但如此，丢特斐还用二元枉论教会的同工。二元论教是指在言语上的批评，恶意的批评同工， 以不好听的话来去顶撞或者重伤人。约翰特别牵触点名刘特斐，他的猖狂，恶言妄论，闲言闲语，言论顶撞，恶意伤害，批评论断。刘特斐不但不惭愧，他还怎么样呢？他还用恶行，不但有恶言，他还有恶行。他难为信徒，不但不接待弟兄，他也禁止并且把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他如此来对待弟兄，这样的恶言和恶行来对待弟兄，实在是令人来跌倒。生活中没有主的生命，因此约翰在一书里面这么说：如果你与神来相交的话，如果是爱神的，你一定是爱弟兄。而爱心不是隐藏在心里面，也不是挂在嘴巴上，一定要在行为上证明出来。刘特斐称号是自称是教会的领袖，有如此的恶行和恶言，所带来的伤害肯定是比一般人更大。难怪约翰特别要点名刘特斐这个人的失败和的任务，这是第二位人物。那我们再看第三位，约翰里面还讲到另外一位人物，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是迪米丢。约翰在这边的他编排好像把迪米丢就排在最后，好像跟前者来比较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看到约翰怎么样来形容这个人呢？约翰说，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那到底迪米丢是谁呢？圣经上只有这两节提到这个人，这个人物。那么到底他又做什么善行呢？我们也不知道。那善行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圣经也没说。但是他的行善所做的却是记载在这边已经足够了。因为他行善是世世代代信徒所纪念的。还有约翰说他们要给他做见证，不但说他给他做见证，众人也要给他做见证，又说这是真理，也要给他做见证。你说这个，你说到底需要不需要再把他做的什么事表扬出来呢？这表示说他所做的行为，他所做的事是众人所皆知的，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行了什么善，做了什么事却没说。虽然如此，他却点出刘特斐接受下来就讲到迪米丢，所以相信迪米丢就是前者的反面。圣经对善跟恶的定义与现代我们一般人所看的不一样。圣经里面所讲的善，不是说哎做点好事，捐点善款，做公益，积点功德，就是叫行善。对恶的行事也不是只说他做了什么恶行。主耶稣岂不是在斥责那作恶的说离开他去，但是却邀请罪人来到他身边吗？因此行善的标准就放在说这个人到底愿意不愿意遵从神的话。约翰一到三书里面曾经多处提到神的儿女应该要彼此相爱。其实约翰在福音书和其他书信里面也一直提到爱这样的一个主题。约翰特别表扬迪米丢行善，众人给他做见证，真理也给他做见证，证明他是属神的人，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约翰书信里面的对象是当时教会的信徒，其实也是世世代代弟兄姐妹们的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阶段，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是面对一个新的一个时段。我们在新的时段里面，我们还是要在教会里面，还是要面对人，还是要活在 人群当中，而人群当中的面面观的时候，但愿我们真的知仰望主。就算我们人群当中难免有软弱，有跌倒，有绊脚石，但是跌倒的我们要扶持，我们要注目在主诞生的主的诞生在我们心中的主，这位活的主。愿上帝的话，因为主已经诞生在我们当中，愿上帝的话语继续着在大家的生命当中来感化我们，激励我们，我们把过去的不成熟的做法，不成熟的 想法，不正当的价值观，我们要放下。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愿上帝的话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感化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像经文里面说，是按着真理而行，效法圣经的准则，多多去行善，遵守主道，与主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最后我用约翰他的经文里面来做一个彼此的勉励，他说，愿大家在来年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见兴旺一样。让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带领我们过去的一年，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有不同样的遭遇，也许是经历困苦，经历了不如意复杂的环境，或许我们也正处于那不如我们所定的处境，但是谢谢你主啊，你允许我们，你没有允许天色常蓝，但是你允许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你本身经历过人生一切的，你也胜过一切的苦楚。主的诞生让我们可以与主来联合，让主来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崭新的局面。因此我们祈求你，在来临的岁月当中，我们放弃过去的世俗观，我们不再围绕在自我的中心，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主，让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